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当时呢，我们说过耶稣是来去匆匆，忙了一天，讲了一天道不休息，然后深夜过去还平静风海，然后跟这个鬼的交锋搞了可能一天，然后马上又回来。21节，回来就又有事，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不瞒你说，我在我的办公室常常觉得我们的传道同工都是这样啊，一下沈牧师、秉宏、谢牧师过去，一看就又要去探访，又要去做什么事情啊。所以我的对几位的尊敬啊，就是你们每次经过我办公室，我都想到耶稣坐船，就是你们像耶稣一样开车又渡到医院去了，伟大的牧师们，他还传道们。那很多人也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上。这可能是马可所描述的一个就是耶稣的特色哈、啊，就是他讲道实在是太多人挤他了，所以他要到船上有一点距离好讲啊，常常是这个样子。或者说他医病赶鬼人实在太多，维持秩序的话要有一点距离好做一点调配哈、啊。这我都看到，这都是全能上帝，即使全能上帝的儿子在世界上都有一些需要有的准备和这些工作哈。好，22节，有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管会堂是很大的。管会堂我们不能只想到说像，对不起啊，像玉文或以前黄伯伯哈，管会堂的是姚姐哈、啊，就是相当重要的哈、啊。那他来见耶稣这样再三要求，可能也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当然是女儿嘛，第二个当然是因为病重了。在马太福音好像是写他已经死了。那所以这件事情跟拉撒路的复活有点像，就是已经死了，但是已经死了或快要死了，都有一个表达，就是即使已经死了，如果是刚刚才死还有希望。那不管医学上怎么解释这个事啊，但圣经也记载，包括那个油推骨的复活也是，保罗也说一句话啊，他气还在身上，或者是以利亚叫人复活啊，他还有点温度哈、啊。这个科学可能不接受这个讲法，死就死了，回不来了。但在圣经的表达就是说，你刚死才死，拉撒路故事是3天之内还有希望，但是太久就不行了，越久就越困难。那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紧急状况。管会堂的说，你，我女儿快要死了，或者死了，反正请你赶快去。一个是自己的女儿很迫切，另外是因为病重所以迫切，还有一个他迫切求，我想他可能也不好意思，因为耶稣很累了，就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找牧师们或找同工们，各位行政同工，我们传道同工找你们的时候也是很想，起码我了俯伏在你脚前再三求你帮我打这一段的，因为我知道你很累了哈，那么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我不晓得这算不算小信，和这算不算有信心。所以小信就是比较起来，那个百夫长不是说，哎呀，你不必来了，我不敢当，你说一句话就好了。也就是说，哇，这是有信心。所以我们也为我们的牧师祷告，以后人家说你能不能来。牧师可以说你要有信心，吩咐一声，我吩咐一声就会好啊。那么，这我不知道雅鲁算不算小信，或者雅鲁算有信心，就是说 哎呀，牧师按手不一样了，你按手不一样，甚至按手跟不按手不一样。这个灵恩派是很看重按手的哈。我不怎么看重按手，但是圣经有讲，我们就是按手好像有一种比较多的那个能力的传递的那个表达哈。请你去，而且还说按手在他身上。我觉得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许我是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茶水，我分析一下，其实我们不必分析的太仔细。按手，那么按手那要两只吗？按久一点会不会能力更多一点呢？就是我们不要有那个迷信，但是如果圣经有写的，我们也对这个写法有一些尊重，即使不懂他的意思也很好哈，使他痊愈，他能够活下去啊。这个你看这雅鲁，我也觉得很像我们有些会友，哎，就是还要求得很仔细，要去，要按手，要使他痊愈，让他活下来啊，就是每件事都有哈。耶稣就跟他去了，然后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耶稣很累，就是赶了一个鬼，本来赶了一群鬼，本来已经很累了，然后回来要再休息也没办法休息，要去叫一个死人复活，或叫一个垂死的女孩好起来，然后有很多人拥挤他。那这个跟随拥挤，马可有他的用意的，因为等一下就在拥挤当中出了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但是很重要的事。5:25，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姐妹对不起啊，这个是今天要讲的是妇科的病，有的时候需要用的字眼要清楚一点，那弟兄也要用点力气，因为我们不懂得这个事情哈。这个本来血漏这个事情是神给女人的一个定期的东西哈。那或者是经期完了就没有了就好了，可是这个人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12年，那这种苦恼可能不算太少，我想女性里面有的可能不是太少，但是就这种苦恼我们弟兄不太能体会。然后这种苦恼呢不仅是本身的苦，然后又在庸医的手里受了很多苦，然后第三个我想是各位，你要想，这不是什么麻风病，也不是什么丧子之痛，可这种长期的折磨是，我觉得是也很不舒服的，或者说也很痛苦的，这种难以想象的痛苦，它，有比我们现在想到的还苦的，就是它不是穷了，它是穷了，钱都花完了，它也不是生理和心理的不舒服，它是生理心理的不舒服。它还有一个我们一般人即使女性也不太能想到，就是它很丢脸。就生理心理这个不方便以外，它很丢脸，因为血漏是不洁净的，但是女人可以得到洁净，有一个最讽刺的洁净是拔示巴跟大卫通奸的时候得到洁净，就时间过了就是洁净的，他没有，他一直都在不洁净的状况中。那就是生理心理，我们一般人会说啊这很不舒服，但是如果是一个宗教信仰再加上你是常常不干净，这不干净不是生理心理，是你就是一个污秽的，在神眼前是一个污秽的东西，哦这很痛苦，我觉得这会得精神病的哈，钱也花光了，面子也丢光了，就是一点都没有更好，就是这一类的这个病是叫人很痛苦的哈，受了很多苦，就最痛苦的是，他是在神眼前是一直不干净的。好，他听到耶稣的事，那么。耶稣什么事，在马可福音有很多他的事，多半都是指着他医病的， 他就听到了，然后他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衣裳的意思，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摸他的衣裳就会痊愈。这有点奇怪，不过我们先讲不奇怪的地方。他不太好意思去找耶稣，第一个可能多少有点男女授受不亲，第二个他是不干净的，第三个这总难以在一个男性面前启齿，即使是男性医生，妇产科医生很多都是女性的，因为这样方便一点，讲话方便一点，那么男性就比较不方便。那么我甚至也不太知道，我只是在想，当他刚开始可能也有点钱，十二年前我不知道他几岁，也比较年轻漂亮的时候，那么我都甚至不知道有没有碰到不好的男医生给他一些性骚扰了，我不晓得。那所以这个病是比较不好启齿的，这个病你走到挂号的门诊的那一科的时候都怕别人看到你的。那他也不太好意思跟一个男医生挂号，你什么病啊、哦？什么什么病？大家都会看你一眼。这个病要偷偷的去做。这个病只比长大麻风的好一点，长大麻风是藏不住的，这个表面上还藏得住。长大麻风就是你又需要同情，你又被人家唾弃，又很丢脸，这个也差不多。他比长大麻风好一点，他可以偷偷去摸耶稣一下，因为表面上没有人知道他有这个病，但是他也要偷偷去摸，因为十二年的老字号的病患恐怕也有不少人知道他。那他又变穷了，所以他要很偷偷的在人很多的时候偷偷去，他不能公开去，这是很丢脸的事情。他听到耶稣的事，他第一个就是他偷偷的很丢脸的，第二个就是他好像有很严重的迷信色彩，就是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基督教没有这种圣物崇拜哈，天主教和其他宗教有，而圣经并没有完全禁止这些，或者说圣经并没有说神不可以借着物质来传递他神奇的恩典，是有的，甚至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这个情形，保罗的手帕甚至使徒的影子照到人都会好，所以我们不否认这个，但是我们也持守我们基督教的传统，我们没有什么圣物崇拜，因为即使是神使用了一个物质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受造物一个组织成就了一些事，我们也非常不希望那个东西被神化，包括牧师们啊，我们不希望这样，所以我们不鼓励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也不反对有这些事情。好，这个人有这种，你要说迷信也好，可怜也好，他甚至不想让耶稣知道，就是因为他很丢脸，我摸一下就会好，就会痊愈啊。就想一想这个女人吧，这女人有没有信心？她得救没有？她如果现在死了，她会不会上天堂？我们讲最直接的。那么当然你要再问的是，她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她犯了什么罪吗？她为什么不会好？她是不是医生根本都医不好？如果医不好，医生是不是都不是好医生？医不好就不要收她的费嘛？还是医生故意用一些很贵的药，或者医生好心用一些很贵的药，以至于花尽他的钱了？我们不知道医生好不好，我们不知道医生有没有恶意，我们不知道这个女人有没有愚蠢，找错了医生，上了当，这些我们在会友里面有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听到，不一定是医疗的事情，其他方面有的时候有很错误的，你找水电师傅，你找买车子，都有可能上当有错误的时候。她受了很多苦，她听到耶稣的事，这个女人是怎么样？这女人对耶稣有多少认识？她既要真理上了多少？她有没有资格在我们信友堂？她有没有资格受洗？她知不知道耶稣是童女怀孕的？她知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不晓得，我们只有一个透露，她听见耶稣的事。人家传有没有以讹传讹？有没有夸大？有没有传错？有没有只传？哇，她好神啊，可以行神迹，对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神的羔羊，他一无了解。我不晓得，各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可能，我们尽可能的让人循序渐进认识了基要真理，再给他受洗。但是 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保证他是不是真重生得救，我们只能就神给我们的能力去观察去看。有些教会像以前王明道的，还要观察一年来看你表现好不好，要不然就不能受洗。这个人他的信心是什么，有多少？那我这样说，我觉得他这样子起码他的病是好的，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不太能够分一个人什么时，我们不太能够分辨得非常清楚他什么时候有得救的信心，他什么时候没有，他什么时候信心够充足以至于他那个时候死就得救，他什么时候信心不够以至于这个时候他其实还不够资格到天堂。我觉得我们教会需要做这个事，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不会做得非常好，就包括神学院在审核神学生的时候我们都会犯错，包括教会在按牧的时候都会犯错，你按的结果后来变成一个很不好的人，这都可能有的。就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承认，只是我们也不因为有限就放弃了神给我们责任，我们还是需要做。那这里宝贵的地方我就觉得是上帝的恩典，这我们需要讲。一个人到耶稣这里来，不管他对耶稣有多少认识，带着什么样的心，我们有这颗心就是他来就好，我们希望他能来。但啊，对不起，我要稍稍修正一点，他真的是如果是捣蛋或者是纯很邪恶的欺诈的，我们也不能说他不来，因为我们还是有个盼望，他如果听到上帝的道，如果神的灵感动，或许他原来带着错误的心也可以被纠正过来。我们哪一个人不是这样呢？就是人愿意来教会，即使他有很不良的记录，我们也愿意欢迎他。当然我们有配套措施，我们会小心，我们也会提醒，如果他实在不对我们会有一些防范。但是人到上帝这里来是有福的，或者是我越来越强调这一点，人到教会来是有福的。他来教会，对，他可以看福音单，他可以听福音广播，那也是透过教会。但是他如果能够到有血有肉的教会，那是有福的，他能来这里。好，现在这个人没有到教会，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但是说起来也有教会了，有十二个跟随耶稣的人。那其他群众算不上教会我们不知道。他在很苦的时候他到主那里去，就我也想到另外一句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然后妓女、税吏、罪人到主那里来，都不是说这些人有特别得救的便利之门，或者说有些人流行说的我觉得不妥当的上帝偏爱穷人，我觉得这些讲法都不对，我们神是很公平的。只是这些人当你有一种绝望，对其他的绝望，哎呀，好歹这可以试一试心，我觉得就很棒了。那至于说他的信仰的纯正被纠正，心态知识更加纠正，那是教会以后慢慢要做的事，也许不慢，但是要做的事情。事实上耶稣马上就纠正了，但他能够来，即使是有这样的心，我觉得恐怕他的信心也不小。哎，他听了耶稣多少的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说起来就很惭愧了，有些人包括我在做牧师听了耶稣多少事，而我的信心未必有这样的信心。我不是说摸衣服会好这个叫信心，而是他到耶稣这里来有信，那是信心。哇，立刻好了。这里我们也不太懂得这个字眼哈，起码男生不懂哈。它的源头是干了，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干了。就他立刻，我想可以这样说吧，他立刻觉得舒服了，他觉得他身上灾病好了。各位，这时候就是如果我都常常想到演话剧啊，因为我们教会常常有这些从小到大的这些话剧。如果是这个女人她在这个时候演，或者她把她心里的状况讲出来是什么呢？马可没有描述，但是他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我不知道下一句是不是他下一个动作是他就用他的手把他嘴蒙起来，因为他尖叫了一声，我好了。就我不知道他的兴奋和喜悦 是不是强烈到他几乎要失态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好啊，就有一点像那个美门口的瘸子，或者是我们在新旧约里面那个好的立刻好的那个快乐哈，跳站着跳着啊，应该是这样吧。但是他可能也不敢这个样子，他反正是他的病就好了。圣经没有讲他好了以后怎么样，他是就偷偷的要走掉吗？还是他是心里在想到说我要怎么感谢耶稣？还是说就是他的想法是什么？我只能猜一个，他应该很兴奋，别的我猜不到了，可能也很多复杂的。各位，这十二年的痛苦也可能叫他心里不是很正常，这也有可能。那下面写的马可就更奇怪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各位，马可写的你要看那个字啊，先不要用你的神学观念来想。马可的写法有一点像哈，耶稣好像是被偷了东西的人。被偷了什么呢？像武侠小说或者封神榜里的，他能力被偷掉了，有一个女人用了什么功把他身上的什么能力吸走了一部分，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各位，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我就说我们一般会想到就是很不错嘛，我发出能力来。但他这里的描述也可以说他的东西被拿走了，他的能力跑掉了。于是他就说，谁摸我？这句话也可以有个含义，谁拿了我的东西没付钱，谁让我发功医治他结果也没有付钱啊。就我是想的可能多了一点了，但我是要表达一件事情。耶稣在这里说，谁摸我的衣裳？这些都太奇妙了。各位，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吗？你有向上帝祷告，也有结果上帝从天庭说，谁把我一部分能力拿走了？就是我们祷告上帝，上帝都应该知道。现在这里有个很奇怪的，我们不能说祷告了，因为他没有跟上帝讲，他没有跟耶稣讲，他是自己偷偷摸摸的做了一件事，他没有祈求耶稣医治，他没有跟耶稣讲话，他没有，他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做一件事。我觉得很动人的就是这个偷偷摸摸居然也成就了事情。但耶稣断不要在这个事情偷偷摸摸在这里，因为他要拯救这个女人。或者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想，有些人受很多的伤害，很痛苦，很自卑，好像觉得教会听说啊，这里听说耶稣的事，他们听见信友堂的事，这里有很好的音乐或者是什么，他就来，他听到，他看到，然后如果他也觉得哦很不错，我要信耶稣，然后他就走了。各位，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现象，就应该是耶稣这个现象。我们不能让一个人来到教会，听了道，听了圣乐，他心里说，主耶稣我要信你，但是我实在受到人间很多伤害，我很怕跟人在一起，所以我就偷偷的在这里一下，然后我可能回去也可能再来。各位，上帝的拯救不准这样，每一个被拯救的人一定要加入教会，没有偷偷摸摸的基督徒，没有单独的基督徒，我们是进入一个身体的。我认为耶稣要让他知道这个事情，虽然教会的观念在这时候可能还没有很多哈。耶稣说，谁摸我的衣裳？那你要把它想得清，想得丰富一点，就是好像在捷运站有一个女生说，有人乱摸我，好像耶稣说了这个话，或者是我钱包被拿走了，就是耶稣讲这句话是有一点不客气的，谁摸我的衣裳？我们也可以问一个问题，耶稣知不知道？一般解经家都说耶稣知道，我们一想也说耶稣一定知道，就耶稣神性当然知道， 但是耶稣的人性里面有没有不知道的成分我不晓得哈。但是现在场面变得很尴尬，各位你要想到几件事。第一个是雅鲁是急得不得了，要耶稣去医治他，然后在很急的时候耶稣说啊，谁急我，这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事，但是产生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就是耶稣显然就不走了，我不把你找出来我不走。不过我们今天也不要继续讲，我们时间到，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教会里面实在是感恩有各样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断不希望人家说信友堂只有某一种人会来，我们希望信友堂最重要有主耶稣在其中，也就有各种被耶稣拯救的人在其中，包括我们这里的每个人。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